驻贯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7月19日访问了平壤，他会晤了朝鲜外相李永浩和其他的高级外交官员。这是莫尔古洛夫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访问平壤，他上一次随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了朝鲜，拉夫罗夫会晤金正恩时邀请他访问俄罗斯，并称俄罗斯非常高兴地期待着他的来访。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消息没有说莫尔古洛夫这次访问平壤是否同两国元首的峰会有关，更未提这次访问是否在为金正恩与普京的高峰会晤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说，双方针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交换了看法，还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南北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三方合作，以及纪念今年两国建交70周年等。俄罗斯媒体说，朝鲜也向普京发出了访问平壤的邀请，普京与金正恩两人峰会今年是否举行以及将何时在哪里举行正被关注和讨论。据报道，其中的一种可能是金正恩将参加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习近平、安倍、文在寅都已经确定参加这次会议。如果金正恩成行，那将标志着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主导一次大的外交活动。但俄罗斯媒体说，除了朝鲜负责对外经贸事务的主管高官与会外，金正恩是否将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仍是未知数。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把金正恩是否访俄以及普京与金正恩峰会是否将举行看成是俄罗斯能否继续对朝鲜施加影响的重要指标。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在相关问题上拒绝透露细节。他仅表示，有关普京与金正恩峰会的问题可从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布的消息中自己判断得出结论。马采格拉引述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平壤后朝中社发布的消息说，为了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双方今年将举行系列大型活动，最首要的活动包括举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金正恩两次访问中国之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活动也越来越积极活跃。朝鲜外相李永浩4月份访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末访问了平壤，朝鲜名义上的领导人金永南6月中旬访问莫斯科，参加了世界杯足球赛的开幕仪式。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特别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金永南，金永南向普京转交了金正恩的一封亲笔信，普京再次向金正恩发出了访俄邀请。普京说，他与金正恩的峰会可以在9月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举行，也可以单独举行。俄罗斯同南方的韩国也加强互动，金永南离开几天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访问莫斯科会晤了普京，这是多年来韩国元首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国事访问。在这之前，驻管远东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也访问了首尔。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可能在今年秋季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近日还在联合国呼吁减轻对朝鲜的制裁。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表示，目前朝鲜在俺罗斯的劳工人数大约有3万人，制裁行动导致俄罗斯与朝鲜做生意的许多渠道都被堵死，俄罗斯的银行也害怕同朝鲜有业务往来，这使两国发展经贸关系面临很大的困难。马采格拉还表示，朝鲜的去核化应该在6方框架内举行。分析人士说，一方面俄罗斯可借此巩固莫斯科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可与中国联手给美国制造困难，并拖延朝鲜的去核化行动。除了利用6方框架机制在朝鲜问题上占据一席之地外，俄罗斯更通过推动实施与南北方合作、实施铁路和能源等项目，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但朝鲜问题学者热斌认为，这些合作项目能够帮助朝鲜去核化。 热比说，朝鲜参加到这些项目中能够帮助朝鲜解决电力不足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朝鲜领导人意识到不需要发展核武器，在和平条件下各方的经济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一个韩国高级代表团最近也访问了位于俄中朝三国边境上的朝鲜港口罗贤市，并与俄罗斯和朝鲜方面举行了会谈。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由俄罗斯投资的罗贤市港口项目被从联合国的制裁名单中移除，但俄罗斯期望韩国能够取消自己对朝鲜的相关制裁，以便俄罗斯能够利用罗贤市的港口向韩国出口煤炭等物资。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格拉说，俄罗斯正利用罗贤市的港口向中国出口煤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